欢迎你回到来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今天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谈判力》，这本书是讲最有效的谈判策略应该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一位是罗杰·费希尔，另外两位是威廉和巴顿。他们三位都是哈佛谈判项目的重要成员，而罗杰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因为他们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谈判的过程之中，无外乎就是两种风格。第一种是强硬的风格，也就是说我要坚持我的立场，你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达成协议。而另外一种风格就是温和的风格，谈判人比较看重维护关系，我宁愿做出一些退让，都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作者就认为无论是强硬还是温和的谈判，这两种策略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太过极端，而且有很多副作用。例如强硬的谈判即使成功了，往往都会损害彼此的关系，而温和的谈判就算达成协议没有伤害到关系，但是都会损失了自己应有的利益。作者认为其实我们并不一定只能够在强硬和温和这两种方式之中选择，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既不强硬亦都不温和，而是寻求一种温柔的力量。那是什么方法呢？这个就是作者在哈佛谈判项目当中研究得出的成果，叫做原则式谈判。所谓原则式谈判，就是在道理原则上要强硬，但是对待别人与人相处上要温和，这样刚柔并重的谈判效果最好。那为什么原则式谈判是最好的谈判策略呢？怎样才能够做到原则式谈判呢？就是我们跟着下来要讨论的内容。跟着下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和你分享《谈判力》这本书的内容。第一，提升谈判成功率的基础心态是什么？第二，怎样运用原则式谈判方法令到双方达成共识？第三，如果彼此谈判要求差别太大，应该听哪个讲呢？第一个部分讲到提升谈判成功率的基础心态，就是要区分人和事。为什么要区分人和事呢？我们通常对于谈判的理解是要争取将事情谈成，令到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会争取将最大利益这件事作为谈判的目标，而且认为谈判只是跟事情有关。但是事实上，作者说谈判其实不单止跟事情有关，它更加多是跟人有关。因为我们往往忽略了在一个谈判过程之中，如果你跟对方的关系搞僵了，其实你很难谈成一个令到自己满意的结果。而退一步讲，就算你拿到满意的结果，但是从长期来看伤害了人际关系，对你的事业发展、未来的合作机会未必是一个好事。我们过去对于谈判的认识都局限在寻找一个美好的事情结果，但是事实上每个谈判者都有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当然是对事情的实质利益，例如说更加高的工资、商品要卖更加高的价格、更多的数量等等，这些是你的实质利益。但是每个谈判者其实应该还关注另外一个利益，就是关系利益，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例如说是不是大家谈判完之后还能够更加彼此信任，还可以有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个是谈判者应该要考虑的两方面利益。但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之下就是这样的。遇到一个艰难谈判的时候，谈下谈下就谈不定数，最后就不欢而散。又或者说为了维护感情，算了算了，我今次蚀底啲，但是心里面又好不舒服。那下次再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想着怎样可以将上次吃的亏还回转头。产生以上这些现象的原因，其实在作者看来就是没有将人和事分开。区分人和事这件事情听起上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容易做到。第一种原因是我们会将其他人提出的问题看成是对自己的指责。例如说在家里面你只是讲了一句，哇，厨房为什么这么乱呀？在这个时候可能你阿妈就很敏感地说，我已经忙了整日的时间，你回到来不帮手还说我不做事。你看，可能讲说话的人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听的人就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攻击。这个就是我们会不自主地在谈判之中将其他人提出的问题看成是对自己的攻击和指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谈判过程之中就很难将人和事分开了。第二种，我们会将其他人的一些意见和反馈去进行主观推测，推测他所说的东西和他对自己的看法态度是相关的。例如说在谈判的过程之中，你觉得自己让步了很多，但是对方仍然说不得，他可能只是说了一句，我不能够接受你现在的让步。那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这个人一点面都不给我，说明他很不重视我，我这样已经让步了，但是他都看不起我。那好了，那我们就不用再谈了。这个就是根据对方的一个观点和表达，我们很容易会进行主观的推测。其实这些现象都是人很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是就令到我们没办法将事和人这两方面进行区分了。但是事实上将人和事区分是很重要的，它也是判断谈判成不成功的标准。事做成了，关系还增进了，那才是成功的谈判。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作者在书里面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技巧，来帮助我们在谈判之中避免人和事混为一谈。这个方法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只是讲自己，不要讲对方。 乜嘢意思呢？就是无论对方提出乜嘢嘅问题同埋质疑，你只系需要表达自己听之后嘅感受，表达自己嘅担心，而唔好去评价对方嘅心态，又或者提出意见。例如刚才所讲，当你已经让步咗，但系对方冇俾面你，佢亦都冇让步，咁你千祈就唔好讲，我都已经做咗咁大嘅让步，点解你一啲面都唔俾我？系咪睇唔起我呢？咁样嘅表达就系评价对方，认为对方冇诚意，对方唔俾面。咁样讲就好容易激起对方嘅负面反应，将本来就已经倾唔啱嘅问题变成咗人际关系嘅问题啦。咁点样先至能够净系描述自己嘅感受而唔评价对方呢？你就可以咁样讲啦。我做咗最大努力嘅让步，但系你就冇表达出相应嘅善意，我觉得好难过。我有少少担心，觉得自己冇被重视。我相信你同我一样，特别想将呢件事做好，但系而家我觉得可能呢一份协议好难谈得成，我哋仲需要更加多问题要讨论。你睇以上所讲嘅说话里面，整个过程冇对对方做任何评价，都系描述紧对方嘅行为对自己造成嘅影响同埋感受。咁样做法就系将事情同埋人分开处理，唔会令到谈判陷入咗一个倾下倾下就倾到分裂嘅局面，既维护咗经济利益，又维护咗彼此嘅关系利益。经常听到人会讲，讲钱就伤感情，呢一种二选一嘅思维方式，其实就系将钱同埋感情睇成咗对立嘅因素。而如果我哋可以将钱同埋感情区分处理，就能够做到讲钱仲可以讲感情。当然以上教嘅方法同埋技巧係为咗避免将人同埋事沟埋一齐影响谈判。但係如果双方谈判嘅期望要求差别好大，倾唔埋，关系搞得再和谐都冇用啦，咁应该点样做呢？这个就係跟住落嚟要讨论嘅话题，点样用原则式谈判嘅方法达成彼此嘅共识。其实答案有两个点，一个是要分析立场背后的利益，另外一个是要充分准备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分析立场背后的利益。在图书馆里面有两个人在看书，结果其中一个人要求将这窗关起，而另外一个人就要求将这窗打开，于是两个人就谈判。要求关窗的人就说只能够开少少缝隙，而要求开窗的人就说至少要开四分之三。结果两个人谈了半日都谈不到一个合作的协议。这两个人立场要求不一样，那要达成共识应该怎样做呢？这个时候图书馆管理员就走过来，他问这个要关窗的人，为什么你要关窗呢？这个人他就说外面噪音很大，然后又问另外一个要开窗的人，为什么你要开窗呢？那个人就说我想要新鲜的空气。结果管理员听了之后就将这只窗关了，消除噪音，又去隔离那里将另外一只窗打开了，令到室内可以通风，结果两个人都满意了。这个例子在谈判之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表面上看起上来，这两个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立场是对立，从而产生了冲突。如果双方的目标是要在立场上面达成共识，那自然而然他们的思考和谈论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立场出发，那就会令到我们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现在图书管理员的方案就解决了问题，那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跟着下来作者想讲的内容，所有谈判立场的背后都是某种利益的诉求。所以我们谈判协调的不是立场，而是利益，利益才是问题的关键。管理员注意到双方的真正利益，一个是要呼吸新鲜空气，另外一个是要避免噪音，他将立场和利益区分开来，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了。所以我们见到一些问题表面上看上去没办法妥协的这种立场问题之下，其实只要深入挖掘双方的利益，都有办法在谈判的过程之中达成更加好的共识。这个就是作者所强调在谈判的过程之中要超脱出对方提出既有的要求去追寻背后的利益。不过你可能会好奇，怎样才能够在谈判要求背后找到对方真正的利益呢？作者讲其实答案都很简单，就是你要多点问为什么，将对方当成一个有七情六欲和你一样的人，问自己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为什么他不接受我的意见呢？如果他接受我的意见会有什么损失呢？当你将心比心地考虑对方的立场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对方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谈判之中遇到冲突的时候，多些思考对方立场背后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往往很可能会找到全新的解决方案。而这一点正是作者认为原则式谈判更加容易帮助彼此达成共识的另外一个关键方法，就是通过充分准备寻找到创造性新解决方案。前面讲过，我们大多数人在谈判的时候，无论是强硬或者软弱，都是对已有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协商。只有一个惨的时候，两个小朋友都要争，你分多了我就会分少了，这种非此即彼的状况之下，解决方案就很难达成共识。其实问题往往不像我们所想象，对立的立场背后有的不只是冲突的利益，还可能有更加多其他利益。谈判不单只是台面上见得到的解决方案，它还可能有多种全新的解决方案。那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呢？作者就说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应该有一个意识， 就是我们不需要在已有的解决方案上面谈判，而是可以考虑找大家的共同利益，先将蛋糕做大，再讨论解决方案，这样就容易得多了。只不过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在谈判之前首先构思让双方都能够更加满意更加大的蛋糕方案，是一个谈判的必备流程。我们经常以为谈判的第一步就是上来谈下彼此的条件，但作者说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第三条路，可能将双方的利益都放大的新的解决方案，反而是达成谈判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很多看似是死胡同的问题，往往就会因为这样而迎刃而解了。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城市里面有一间炼油厂，它每年都会缴纳$1,000,000的地方税费，但新上任的市长要求他们由下一年开始每年交$2,000,000的税费。而炼油厂的经理觉得不合理，应该按照当时过去的标准交，仍然是交$1,000,000。在这个时候双方就很尴尬了，炼油厂的经理如果跟市长搞不好关系，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满足了市长随便提出来的要求，那自己以后岂不是任人宰割？这种这样的场景在我们商业社会之中其实非常常见，应该怎样做呢？如果用创造共同利益做大蛋糕的思路，第一步就是问为什么，挖掘对方谈判要求的利益诉求。为什么市长要增加税收呢？你会发现增加税收无非就是多要一些市政的钱，这些钱也会用到城市的建设当中。市长是需要更加多的钱来发展城市和经济，也就是说需要更加多的企业来承担更加多的税收。那炼油厂经理为什么不愿意给多些钱呢？他亦都有他自己的打算和顾虑。一方面他自己想要升级很多设备，但他亦都担心升级设备之后城市里面对他的企业价值评价估值增加了，交的税亦都会更加多，这样一翻转头反而更加不利。另外一方面他还担心，因为他已经谈成了另外一间塑料制造厂，就是起在他隔壁的工厂旁边，令到这间厂能够直接买自己的产品做原料。如果对方听说这个城市将税收增加了这么多，那个厂家就肯定不会来了，咁就搞禍咗呢一場買賣，所以佢唔願意去接受增加税收嘅要求。明白咗呢兩點，其實就能夠揾到大家嘅共同利益。其實市長需要嘅係城市經濟發展得更大，有更加多嘅企業交納更加多嘅税收，咁其實係對城市發展有利嘅。而想要城市經濟發展得更快更大，就需要有新嘅企業能夠過嚟投資建設。所以煉油廠經理就提出一個新嘅建議俾市長。呢個建議就係對於擴大面積、擴大生產規模嘅企業給予税收優惠政策，令到企业去共同招商引进新的企业。前几年的时间还要对新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这样的话已有企业能够有积极性去扩大生产，提高经营规模，循而多些缴税，而新的企业也都愿意进入这个城市，带来更加多的税收，这样市长、新企业、旧企业都是从中受益，大家就找到一个三赢的解决方案。以上就是作者所讲，当我们彼此的立场差别很大，看上去不可调和的时候，咁首先就要去挖掘彼此立场背后嘅利益，然后去寻找共同利益，将蛋糕做大再分割。呢一点其实就系我哋喺谈判当中好核心嘅一个方法同埋策略。但系呢个过程之中仲涉及到一个问题，就系你提出嚟嘅认为对对方都有利嘅要求，对方唔认可，咁点算呢？又或者更进一步，虽然我哋有好多共同嘅利益，但系谈判双方好多时候仍然系有冲突嘅利益，咁应该点样达成共识呢？系咪边个更加强硬就听边个讲啦？作者给出一个建议，既不是哪一个强硬听哪个讲，亦都不是你软弱你就退让以维护关系，而在谈判的时候要尽量地寻求客观标准。什么是客观标准呢？比如以前的先例惯例是什么，例如行业的规范是什么，以及法规的要求等等。举个例子，业主租金说要$8,000一个月，有什么依据呢？他说隔离间屋的租金就是$8,000一个月了。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看来你是根据周边同类型房屋的租金来判断，那你应该看看这个市区里面其他同类型屋的租金。隔离那间屋是新装修，而入住里面的人有小朋友有个宠物，所以他对于间屋的损害会大一些，所以租金高一些都是很合理。但在这个城市当中，其他类似的屋的租金大概$6,800-$7,000左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这间屋的条件，如果按照周边的情况还需要调整一下，去到$6,800-$7,000会比较合适一些呢？你看这个就不是讲紧我觉得应该要便宜一些你就应该要便宜一些，而是大家互相来谈下彼此的想法，主观的判断，从而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公认的标准。类似的情况有很多，例如我们有时候在合同里面并没有将很多的细节想清楚，那在这个时候谈判的标准是什么呢？作者认为都是用第三方合理的客观标准。例如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很多美国人很喜欢自己起楼的，他会请一些施工单位去装修，他在合同之中就没有写到地基的深度是多少。那个施工单位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地基深度打的就是20公分。那这个业主就说，为什么呢？你有什么理由呢？ 咁呢一间建筑公司嘅老板咧就话：，你睇下你而家间屋屋顶嘅钢梁咧，我都按你嘅要求咧加固咗，而家你应该咧俾我退让少少啦。喺呢个时候咧，屋主就话啦：，呢一间屋顶嘅材料同我哋房梁嘅深度嘅问题唔系同一件事，我哋而家讲嘅系点样令到房屋嘅安全有保障。咁令房屋有安全保障，国家都有相当嘅规范。国家嘅法律规定系几多？我哋通常咁样嘅房子需要用几多钢材嘅深度系几多？咁如果你冇按照呢一种国家标准嚟做，造成嘅风险甚至承担嘅法律责任又系啲乜咧？呢、这个做法就系用第三方嘅标准嚟沟通，而唔单单系话我应该又或者你必须。呢、这、一个就系第三步，当人际关系同埋事情区分开咗，双方又不断咁去揾共同嘅利益，但系最后关头仍然面临有利益嘅冲突。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应该要攞客观嘅标准嚟支持同埋衡量进行谈判。最后，我哋一起回顾一下呢一本书嘅核心观点。作者认为一个好嘅谈判应该系件事倾成咗，彼此嘅关系仲可以增进。而要做到呢一点，就唔能够用传统嘅强硬又或者温和嘅谈判方式，而系用原则式谈判。原则式谈判嘅方式有三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喺谈判嘅过程当中，要将人同埋事情分开，唔好将对问题嘅讨论同埋彼此之间嘅关系，甚至对对方为人处事嘅品性进行挂钩，要区别处理。只有在好的人际关系之下，才更加可能达成好的谈判结果。第二，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要将彼此立场的争端转变为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做大蛋糕，从而找到第三条路，也就是说新的解决方案。这个才是我们在谈判当中能够达成双方都满意的重要前提。最后，如果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始终都是要面对一些彼此有冲突的利益，那应该怎样做呢？作者认为不应该哪一个强硬就听哪一个讲，而是按照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标准。我哋并唔希望喺谈判之中占到一啲唔应当属于自己嘅便宜，但我哋亦都要维护自己公平合理嘅利益，而参考客观公正嘅标准系实现呢一个目的嘅重要手段。以上就系哈佛谈判项目对于处理谈判问题嘅权威指南《谈判力》一书嘅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